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外电报道，德国柏林警察局最近与柏林自由大学签约，让学生加入警方办案的各项活动，例如有刑案发生牵涉到外语的时候，可以让外文系的学生协助警方翻译，那心理系的学生呢，就可以协助照顾刑案受害者，那资讯系的学生就可以协助警方电脑升级，并且追踪网络色情犯案等等。那这项合作方案可以使学生将所学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那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也有类似的方案，只是更加强调服务这个概念。那今天我们就请到天主教辅仁大学使命特色发展室主任严任吉神父到节目中一起来谈一谈这个服务学习的教学法。严神父您好。
您好，谢主任。
首先，
听众大家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使命特色发展室？
那个我们那个辅仁大学啊，是天主教创办的嘛。天主教创办辅仁大学，它就当然有一个使命啊，
是
希望这个使命能够发展出来，让辅仁大学跟其他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这个就叫做使命特色发展室。我们推广这个天主教办大学的理念，天主教办大学的一些方法，很多特别的地方，这个叫使命特色发展室哈。
那你们有没有办一些什么具体的活动来强调来推广这个？
比如说我们新进的老师啊，新进的职员呐、我们都让他了解天主教是什么啊，了解天主教，了解天主教的精神，了解天主教的内涵哈。
是。
然后这是为新进的老师支援嘛。我们的学生也是一样啊，还有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工友啊。然后在学期当中的时候，我们许多的活动，比如说关于环保的问题，关于社会的某些议题啊，关于亲子的关系，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的立场在哪里，都可以来办这个所谓的使命特色的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是不是常办一些有关话题的这个研讨？
研讨，有关话题的研讨，比如说科学跟宗教的话题啊，环保跟宗教的话题啊，或者宗教跟宗教之间的交谈啊，还有宗教怎么进到各个文化里面不同的议题啊，这些都是内容啊，都是可以探讨讨论的。因为学校是学术机构嘛，
是
学术单位，所以那个老师们的学术的水准很高，那我们就想办法有神学啊、哲学、宗教啊这些学术上的地位的专家学者来哈，来做这些发表。还有我们很在乎那个生活的一面啊，比如说除了理论的一面以外，我们看有没有些大学的老师教授，比如说李嘉通教授啊，比如说我们的单国齐书记啊，他是怎么样生活出来这个信仰的。
是。
那以他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有位立法委员哈，高雄的立法委员，他也来嘛哈，那他怎么样在他生活当中去实现他的宗教信仰，
就是这个立法委员也是教友，
也是哈，江一文嘛哈。
所以他特别来学校跟同学们现身说法，
跟老师或者是同学都有这样。
那提到这个辅仁大学这个推广的这个新的服务学习的新教学法，那当初辅仁大学是怎么开始想要推广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这样一个新的教学法？
我们辅仁大学是耶稣会的，在中间有法律学院、管理学院，现在有社会科学院嘛哈。
是。
所以我们在美国有28所天主教的耶稣会的大学，所以我们当然是先到美国去取经啊，比如说有 Boston College 哈，Boston College 很有名的，然后到 Marquette University， Marquette 大学，我们看他们怎么做服务学习，在美国已经推行20-30年了，
这么久
已经推行20多年到30年左右哈。那我们呢，在台湾呢，已经推行了，以辅仁大学的例子，推行差不多4-5年了。后来结果我们是改善这个基础教育哈，改善那个基础教育的方案，所以我们后来申请到教育部啊，申请到那个青年辅导委员会的、一些专案的补助来帮忙这个案子。那服务学习是这样开始的哈。
那神父，您刚刚提到改善基础教育是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原先在推广这个服务学习这个新教学法之前，辅大的这个基础教育跟推广之后的有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那个真正的过去的教育的概念呢、比较窄的观念是说，我比如说一个大学生进来，我要得到100多个学分，我就可以毕业嘛哈。
是。
那每2个学分、3个学分一个课呢，我希望考试考成绩考得好。 那学生们最关心的，有的不在乎他们分数好不好，有的只说我60分过就够了哈，可是我要得到那个学分嘛。
是，
所以都是那个学分的概念，我希望4年完成学分，我拿到毕业证书。
是，
如果只有这个读书的概念，然后其他的就是玩啊，那他们面临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男女的情感的问题啊，跟父母之间沟通的问题啊，
是，
还有他自己学业未来前途的压力哈，比如说现在失业的问题那么严重，
对，
那未来失业这些问题跟他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得到那个学分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般的教育如果只有那个只有所谓的知识的教育，只有知识哈，专业的知识的教育，那一定不够嘛哈。那辅仁大学所谓的基础是说能不能有些人格，比如说我们有人生哲学的课程，每个专业里面有专业伦理的课程，进大学的时候有大学入门的课程。我想很多的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学校他们都强调这个精神面嘛，精神面是为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深的基础哈，在人格教育上面让他不只是在理性的知识嘛哈，在他的那个情感生活方面，在他跟人沟通人际来往方面，在他对他的意志力对自己的认识跟人际的关系对周围的社区的关怀方面，许多方面都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含义了哈。
就是说希望学生在学校念书的这个期间不会跟社会跟生活脱钩，
不只是不脱钩，而且是会反省他的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一切，比如说跟父母啊，跟他自己啊，在什么时候别人怎么看他，他怎么看别人啊，还有他自己的自我的了解，自我的性向啊，比如说兴趣啊，能力啊，这些是一个完整的教育嘛哈。啊，还有体育啊，音乐啊，人一定不只是靠他的某种的某项的他考到那个科系的专业知识啊。
是，
而且很多以前我们的那个联考的教育制度进到大学里面好多时候都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科系，
对对，
这个带来很多的严重的问题。
是，
那我们如果大学提供其他的很多的教育的机会跟环境的话，那就会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
沈牧，您刚提到这个传统的这个联考进来哈，可能进到一个不是自己喜欢的科系，那现在还是有一些，还是进大学还是需要考试，或者经由某些这个管道来进到大学，那他是不是就是真的能够念到自己喜欢的科系呢？如果说他念到不喜欢的科系，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选择，让他去转系，让他去念其他的他有兴趣的科？
我们平常就是啊，这个像各个老师对那个个别的关怀非常重要。
是，
比如说发现有些学生那个考试不及格啊，
是，
或者几乎我们现在讲二一啊，二分之一要当掉啊，
是。
一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跟学生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应该单独的面谈了解状况嘛哈。如果是兴趣不对，比如说一二年级，这是最理想，就能够劝他转系。
是
啊，如果他能够拿定主意转系，可是很多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在这个社会上以我们的经验很多人愿意读会计啊，
哦，
啊，将来考会计师啊，法律啊，做律师啊，法官啊，或者做医
生，热门科系，
传统的父母要求，所以他能不能在二三年级的时候转系是个问题，他能不能很勇敢的或者是有一个好的客观的环境跟父母沟通啊，达到这个转系也不是那么简单哈，所以教育的问题不少，所以教改我觉得是要碰到这些情况哈，比较实际。那我们的服务学习呢是啊，提供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去从人的角度开始哈，我去关怀周围的人，我去为他们做点服务，在这个服务当中，服务是行动嘛哈，不是讲理论，在服务的行动当中，哦，他发现他很有用，
嗯，
哦，他很有用的时候，对自己的反省就产生了哈，对周围的环境的认识也产生了哈，他开始认识他的学校，认识的更多，认识老师，反正那个沟通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一类的叫服务学习，慢慢。
那辅大的推广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新的教学法，那辅大是如何将这样的一个新的教学法纳入学生的课程中？
我们有好几种模式嘛哈，比如说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哈，如果是那个警方在办案的时候，
是
外文系的同学可以帮忙他那个
警方
语文方面的翻译嘛哈，
是
心理系的是帮忙他那个刚好受害的人的那个心理的辅导嘛哈，
是
资讯系马上可以帮忙那个警察的电脑升级嘛哈，
嗯，
哎，刚好。辅大有这些例子哈，
嗯，
比如说我们那个影传系的，他刚好帮忙那个新庄附近的一些老人公寓啊，或者智障啊那些智障弱智的中心里面的，或者是帮忙那个好几个单位啊，阳明山的教养院哈，都是那个智障啊体能方面也有障碍的那些地方，
算是一些
帮他们拍什么拍形象广告。 帮他们拍简介。
那他们的目的是募款吗？还是
可以募款啊，可以介绍他们自己啊，
嗯，
可以很多的方面哦，可以帮忙。比如说阳明教养院，他们刚好台北市的正市政府做的阳明教养院，他们很好的规划哈，孩子进去的时候，如果你体能很弱的，就做他们叫物理治疗嘛。如果能够生涯规划能够进到那个职业的，他们可以进到皮肤工厂。你没有想象他们可以做皮肤工厂，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洗车子在台湾常看到的洗车子嘛哈，是那个伤残的朋友可以做的哈，他们可以到那个做 waitress 做服务生啊，
是
伺候别人。如果有的专门标专门的那个标记清楚的那些吃饭的人，他知道这边的特别服务的都是这些孩子，虽然肢体有点不方便，外表看起来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可实际上他的工作他的脑筋是很好的，这个都可以做的。我们把这个东西传给社会，透过引传，对不对？那我们的还有的叫学资讯系的同学，资讯系的同学他可以教很多青少年的电脑方面的知识啊，他在教的时候他的电脑知识自己增加了，因为他要准备教材，我们很严格，他自己要准备教材。比如说我们还帮忙那个叫做传统的叫少年监狱嘛，现在是青年少年抚育院这一类的，他们去认识这些孩子的时候，以为他们都是什么罪犯啊，或者社会上很恐怖的那些重刑犯之类的啊，比如说偷窃的啊，杀人的啊，放火的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吸毒的啊，可是后来他发现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因为家庭的环境，因为朋友的带坏，因为很多的客观的那些因素啊，不是这个人坏哈，是因为整个那个环境，他这个就会引起我们同学自己的对自己生命的反省。比如说他就教资讯的啊，引传系的，我说我们学英文的也是啊，很多的这些单位需要英文的服务，
是
包括写个简介啊，写个封信啊，那我们有系统的规模，因为学校可以长期的把这些经验跟资源合在一起嘛哈，老师带头，老师为主带学生出去，所以辅大是从这个叫做专业的服务学习的类型嘛哈，专业服务就是跟这个课程结合起来。
嗯，
比如说我们基础教育里面也有像人生哲学的课程，专业伦理的课程，像人生哲学中间关于我们在这个一个整个的人的生活里面会碰到宗教的问题，会碰到那个家庭的问题，会碰到环境的问题，会碰到科学哈，会碰到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所有问题都是他人生哲学课程中间的那重要议题嘛哈。那某些议题就可以去做服务，
是
比如说环保，那一定可以做服务啊，垃圾分类啊，
是
环保意识，认识中间的动植物啊，认识大自然天人合一的概念呢、就中间所有的议题啊，社会关怀那当然可以啊，那周围社区周边有很多的机构需要你去服务。我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最普通的做那个课业辅导嘛哈，那他去帮忙很多的那个家庭，你知道有些那个工业区的家庭父母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的，
赚钱都没有时间，
说明一个母亲啊，我们在报上看的那个图像这样描写，一个母亲骑个摩托车早上接份工作晚上接份工作，中间就把孩子接回家然后送到那个客服中心去哈。客服中心他也不敢去花钱去客服，有钱人家才有让孩子学什么钢琴学什么，那一般的中下收入的家庭就是扔到学校里面，很多小学现在自己在做客服，
是
小学自己做客服请我们学生去帮忙，那中间那个每天晚上的三四个小时我们的学生去教那个小朋友，然后听那个小朋友讲，他有的那个小朋友功课不好是因为家庭的很多的因素让他没有办法静下来，比如说父母吵架啊，家庭很穷苦啊，他没有办法继续念书啊，将来担心他连中学都上不了，因为没有钱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啊，
这么小的小孩就担心这种问题，
已经担心了哈。那我们的大学学生再加上他上面有比他有经验的服务的，我们叫种子学生，然后老师长期的这样关怀，各种科系的这样关怀，那就给学生帮很大的忙，你想象不到的忙。那为我们的学生也学习很多，因为我们学生在服务当中他自己他的专业学习，他自己人生的经验学习很多，他会体验到哎呀我怎么那么有福气哈？
对
啊，原来他们如果我小的时候是生长在这个环境，我现在可能在大学
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念大学，
大约是这样，这种很多很多。所以平常服务学习你去做服务的时候，在这个行动当中的时候自己学很多，对方也学了，我们讲叫做双赢嘛，就是都赢，每个人都好。当然跟一般的教学不一样，一般的连做老师的都说我上课上完课到时候给你们考试，考完了我跟你无关的嘛，你看这个现代社会人跟人之间疏离感哈，如果只用知识变成这样的授予知识，那当然不是教育嘛。教育是希望所有的学生得到好的教育之后，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用的人，对这个社会有用，所以你在教育当中的过程当中他已经体验到这个，就真是很有意义嘛哈，所以是双赢的。 是跟专业知识有关的哈，是一个真正的服务的行动。可是这个服务的行动，他一去服务的时候啊，我们的学生最大的他对很多的事情的刻板印象改变了。比如说刚才我说他去那个弱智的单位去服务，去那个身体智能不健全或者说不太方便的那些机构，他开始的时候被他们的外表的那个说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那个肢体的运用，肢体的动作也不正常，被吓到嘛哈，从那个害怕啊吓到啊，到后来他跟他交朋友哈，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他比我还快乐，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忧虑嘛啊，
是
很多这些现象改变印象了，改变刻板印象，那他对这个学生对周围的环境改变印象，对自己的生命改变影响，因为他以前说不定觉得自己是没有用，这些读书没什么意义啊，就发现我读的一点点东西都对别人有用，
是
他发现意义跟价值，所以改变影响发展，这个都是蛮有意思的。
那神父你刚刚讲的就是人生哲学的课程一部分，那辅大是不是还要安排其他的那个管道来推广这个服务学习的这个教学法呢？
你看啊，我们一个是叫我们的必修的一些基础科目哈，像人生哲学啊、专业伦理啊，
是
还有大学入门嘛哈，
是
一个是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法律系的同学，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法律系同学去教小学的法律，
怎么会跑到
去原住民教小学？那个小学非常欢迎啊，他就希望大学法律系来。你都没想到那个连小朋友，因为报纸上啊，现在从媒体接到各式各样的这种社会的消息哈。比如说啊，什么叫做性骚扰啊？
小学生就要开始，
为什么要自杀啊？
嗯、是
好、啊，这个社会上的报纸太多这一类的新闻了，为什么要自杀啊？好、啊，自杀，还有那个，有时候我们听到很感动，也是很难过的事情。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天天打我妈妈哈，欺负我的母亲，我将来一定不要养我爸爸。
哦、
那法律上我法律上有没有权利哈？法律上是不是一定我有责任要养我的父亲呢？这是法律问题啊。当这些法律的问题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学生也是愣住了哈。他自己就回来必须他自己要充实自己，所以我们平常也很小心，就是这种服务不要带给更大的伤害或者是不了解嘛，是一定是他的知识有足够的，还有老师的背景啊，才能够做比较好的服务哈。
若回答
你可以看到是很专业的哈，所以刚才讲说一部分是那个人哲的那人生哲学的课程，一部分是专业的，还有比如说社团性的，还有很多纯粹以服务为服务的哈，很多类型了。
是因为神父你刚刚讲的小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任何一个大学生，我们都认为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听到一个小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真的是非常震惊 shock 的哦。那
对啊，还有财产的问题啊，法律中间有很多什么父亲到底拥有多少钱，母亲拥有多少钱，谁拥有多少钱，法律上怎么说哈、啊
嗯、
如果他们两个离开了怎么样啊、
嗯、
很多的这都是法律的问题哈、啊、就是我们是活在法律的世界里面嘛啊、哦、
是
那老师学生还有重点，有的时候不只是这个去服务的学生他必须回答，因为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嘛哈、啊、很多的经验都写在书面的那考古题嘛，也不是考古题，就是过去已经有很多这一类的，那学生就可以用这些知识，然后他也增加自己的知识，重点是他真的为别人有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哈。
对，尤其是一个小学生，可能学生在回答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是不是有一些选择性的对小孩子要措辞上
要跟他解释这些状况，所以平常老师也会在场，还有那个小学的他自己的老师也在场，所以对这个需求跟这个满足需求，然后是不是比较合乎客观的知识哈，合乎客观的水准，这个都是蛮注意的，要很小心。
OK， 非常谢谢严神父今天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